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大家好，我是厌世哲学家，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进行红楼系列《红楼梦》第一回。说真的，我已经期待要讲《红楼梦》，真的已经期待了很久，因为这本书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之前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读这本书之前的我跟读这本书之后的我已经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而且我真的是每隔半年左右，就是只要一到了放暑假或放寒假的时候，一旦没事做了，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再拿起书架上面的《红楼梦》想要再看一次。那当然我不会每一次都从头到尾完整的看完，很有可能我就是翻到第几回，那我就再把那一回给再读个几次。但是呢，每一次读我都觉得荡气回肠，久久不能自已，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把我这样的感动传递出来，让更多的人跟我一起有这样的共鸣。只不过读书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靠缘分的。对于有一些人来说，《红楼梦》就真的不是你的菜，那可能你拿起来翻个几回，也许你并不是读不下去，但你就翻一翻，你觉得真的很没意思，你就把它丢到旁边去了，这种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明明都是中国古代的古典小说，但是我就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些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的人都很喜欢看《三国演义》，但是《三国演义》我只要拿出来翻到第一回，我就开始睡着了，一路睡到挂。但是只要读《金瓶梅》跟《红楼梦》，我就觉得哇，好精彩，好刺激，荡气回肠。所以读书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靠缘分的。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红楼梦》的话，那也只能说刚好是缘分使然的关系吧。在正式进行导读之前，我想要先让各位听众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像我们看剧一样，我们平常在追剧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从第一集开始看嘛。那我们看第一集的时候，如果它一开始剧情就已经非常的复杂，我们进入不了那个故事。比如说我在看很多美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看第一集看完还是母萨萨，就不知道里面的人物角色好多，我完全搞不清楚他到底现在演到哪里了。如果第一集就已经让你觉得故事架构很复杂，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话，很有可能你就直接放弃了，就不想再看第二集跟第三集。《红楼梦》这一本书也是一样，如果你一开始呢就被他的很多很宏大的架构，里面有许多的人物关系很复杂，你就已经觉得非常的混乱跟复杂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想要再继续看下去。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红楼梦》的门槛大概是第一回到第五回，如果你能够撑过去，听我的话，你从第一回一路撑到第五回之后，很有可能就柳暗花明，你就可以非常顺利的一路读下去。但是如果你撑不过一到五回的话，你可能这辈子永远都没办法把《红楼梦》给读完，你会永远卡在前五回进不去了。如果大家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话，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回吧。在进入中场休息之前，想要麻烦大家，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我想要拜托各位帮我评个五颗星，支持我继续做下去，给我一点鼓励好吗？谢谢。《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世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大家光看这个第一回的回目本身就已经有问题要讨论了。我们可以看到古典小说的回目通常时都是由两个句子构成，回目的功能通常只是要告诉你我这一回的故事内容大概在写些什么，然后它的回目又用两个句子来呈现，这就表示通常是古典小说的一回里面可以分成上半段跟下半段。比如第一回的回目第一句，甄士隐梦幻世通灵，好，这一句就是这一回的上半段要讲的主题。下一句，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这就是这一回下半段要讲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红楼梦》，你必须先注意到它每一回的故事结构都可以分成上半段跟下半段，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一次就把一整回的内容给讲完，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同时资讯量太过于庞大。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回是肯定讲不完的，第一回的内容真的很多，也许我要分成三集才有可能讲得完，那最少就是分成两集把它讲完。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回的一开始就有很长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谁写的不知道，但应该不是曹雪芹自己写的。我们可以先从第一句开始看，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你看如果是作者自己写的，他何必讲说作者自己讲，所以这一整段文字应该不是曹雪芹写的。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读，作者自云因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真事隐云云。所以这边是在告诉你说红楼梦这个故事是虚构的没有错，但是虚构的小说里面有包含一些真实的东西，作者很有可能是因为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他不能直接讲，所以只好把它用虚构的故事包装起来。聪明的读者，你要自己去把真实的东西给挖掘出来才对。同时这段话也告诉我们，《红楼梦》这本书的书名很有可能一开始不叫做《红楼梦》，这本书的书名最早应该叫做《石头记》才对，这是作者曹雪芹最早最早的构思。接着下来我就不要一句一句讲，大家应该都可以自己看得懂，我就直接说这一段话里面有哪些重点值得我们特别留意。你从第一段的这整段文字里面，你可以找到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作者说他现在过得非常的穷困潦倒，没有能够光宗耀祖，让他自己觉得很惭愧，所以他写了这本书要昭告天下人，我是一个败家子，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但是呢，在他的家族里面，他见过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女孩子，他不希望因为这个家族破败了，然后这些女子的丰功伟业就没有任何人了解，所以他写了《石头记》这一本书，希望能够把他身边这一些优秀女孩子的事迹把它记录下来，流传后世，让大家知道世界上原来曾经存在过一群这么优秀的女性啊！大家要注意这一段话，作者曹雪芹告诉我们，他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要忏悔自己的罪过。因为如果他当初有好好的努力，好好的读书，能够考上科举，可以光宗耀祖的话，也许他的家族就不会破败了，所以他要写这本书来赎罪，来告诉大家我是一个败家子，我是一个不孝子。但大家千万不要被他这样的写作方法给蒙骗了过去，以为他是真心在忏悔。作者这样说绝对不是因为他幡然悔悟，他想要告诉大家认真读书考取功名才是人生的正途，大家应该要努力的去追求科举考试，然后考上状元光宗耀祖，就不会像我现在过得这么落魄了，有没有？他的用意绝对不是如此哦。作者说他写这本书要忏悔的意思是他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他希望这整个社会能够原谅我。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作为一个世家大族的公子，我的任务就是应该要光宗耀祖，这件事情我很清楚，但是我做不到，我真的没有能力，我不是那一个类型的人，那你们可不可以原谅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我，我只能成为这样的我，哪怕是我现在过得这样的穷困潦倒，我像乞丐一样在路边跟别人讨饭吃，但是我还是要用我的所剩的时间，我要赶快把这本小说写出来。我写这本小说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够在回忆之中再回到过去，跟那一些 优秀的姐姐妹妹们，好想要跟他们再一次经历那些快乐的往事。我记得有一句歌词叫做往事就是我的安慰，翁俗酒习惯安慰。曹雪芹写这本小说就是为了永远不要忘记过去，哪怕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败家子，我是整个家族的罪人，但我还是要说我不后悔成为这样的我自己，我不后悔曾经经历过那样快乐的时光，而且是义无反顾的一直沉沦在里面不肯出来，我从来不后悔这些事情，所以我要让自己再回忆一次，再经历一次，透过书写的方式来治疗我自己。这就是《红楼梦》的真正写作动机。接着我们看到第一回的第二段，列位看官，你到此书从何而来？大家请注意，从这一句话开始才是曹雪芹开始写的第一句话，所以我们现在才真正进入《红楼梦》的正文哦。再一次的提醒，《红楼梦》这本书的男主角是贾宝玉，而且他是绝对男主角，也就是说这本小说一定是从这一位绝对男主角的故事开始写起，所以他一开始就把故事拉到了很远很远之前，要讲男主角贾宝玉是从哪里来的，而作者竟然直接把贾宝玉的来历拉到女娲补天的神话，从那个神话故事开始讲起。大家请看，作者说当时女娲补天的时候，她炼了36501块的石头，这些石头都是要拿到天上去补天裂的，把天裂给补满之后，这个世界才会重归于和平，人类才能够安居乐业嘛。想不到女娲竟然只用了36500颗石头，最后剩下一颗石头没有用到，就直接坠落凡尘。这颗石头后来就变成了贾宝玉，去经历了《红楼梦》的整个故事，所以这本书最早最早的书名叫做《石头记》，就是这样来的。没有错，贾宝玉的本尊是一颗石头，但这颗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它是女娲补天的时候炼出来的一块有灵性的石头。请注意，这块石头本身它应该是有任务的，他应该要跟自己的兄弟们一样去补天上那一道天之痕才对，想不到他竟然因为没有用就被丢掉了，而且是被丢在青埂峰之下，从此之后他也没有同伴，只能够自己跟自己玩，每天在哭泣。所以贾宝玉的本尊就是一个边缘人，应该是边缘的石头吧，他本来就是没有能力，没有用，不被这个世界需要，他就是一个多出来的人，多出来的石头，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也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讲到这边突然有点想哭，因为好像在讲我自己，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子觉得，就是很像在讲自己，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需要我，我就算不存在好像也没差，也好厌世哦。我们这边要花点时间解读一下女娲神话，因为女娲神话作为《红楼梦》整本书的开篇，它奠定了《红楼梦》这本书的精神基调嘛。作者已经告诉我们，他没有要去写历史、战争或者是英雄这些故事，他的故事要拉到比人类的历史更早更早之前的开天辟地的时候，那个混沌的神话世界去。而在这样混沌危险的世界之中，竟然是女娲，也就是一个女性的神奇的力量保护了这个世界，它让整个世界变成是一个和平的、安稳的，人类可以扎根安居乐业的一个场所。整个人类文明其实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女性精神之上的。大家也知道，后来这个世界就变成是父权的社会，变成男人掌管的世界，于是也就充满了战争啦，充满了权力斗争，充满了什么对于功名富贵的追求，这一些阿里阿扎的事情都是建立在女性精神之上， 发展出来的文明世界。所以整本《红楼梦》它一开始就告诉你，它不会去认同那种男性价值，它不会去讴歌战争啦、英雄啦、功名富贵，它不想去讴歌那些东西，它要讴歌的是在这些人类文明的底层更本源更深层的那个包容一切的充满了母爱充满了慈悲的那一股灵性的或者说是女性的精神跟力量，他要确立的整个小说的价值是在这里。我们再回到女娲炼石的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女娲她炼了36501颗石头，这些石头就像是女娲的儿子们一样。当然作者在这边他没有讲的这么详细，没讲这么多，但我认为他在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个性别的含义在里面。女娲她作为一个女性精神的象征，生产出了这么多有用的石头，这些石头都是象征着男性，这些石头都非常的精壮非常茁壮很有能力，他们都去补天了，他们都成为那种英雄豪杰，守护了整个世界的和平，他们的价值就确立在这一个地方。但是在这36501颗石头里面，却独独有一颗石头它是没有这种补天能力的，它就掉下来就变成了贾宝玉。也就是说这颗石头它当然也是女娲的儿子，但他却是没有能够成为精壮威武的男性战士男性英雄去守护世界和平，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是一个不成才的儿子，或者说是一个没有能够长成男人的儿子，他始终是一个具有女性特质的很天真很多情很慈悲但却也有点软弱的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他始终没有办法成为成熟的英勇威武的男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却是最像妈妈的，是具有母性具有女性特质的一个男孩。所以《红楼梦》用这样的一颗石头来当主角，它的价值意识就是你可以没有用，但是你要很可爱。可以这样子讲吗？总之，这本书认同的并不是男性价值，而是女性价值，这就让《红楼梦》在整个中国文明史或者是世界文明史上面特别的独树一帜。这本书要讨论的不是现实、功利、理性或是政治上面的追求，它对这些多多少少都持批判态度。这本书所要表彰的是灵性、美、情感还有艺术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曹雪芹笔下钦定的女主角应该是林黛玉，因为林黛玉她整个人的生命就是为了灵性、为了美、为了情感、为了艺术而生的一个纯粹的生命。好，我们今天的《红楼梦》故事就暂时讨论到这里。我知道我才刚刚开始，而且只讲了一个小段落而已，因为里面真的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讲，一定会讲得非常久的哈。为了要让我们这一个节目可以长长久久的进行下去，我要麻烦各位帮我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所有你的好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来读经典，一起来谈论厌世话题。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也别忘记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评价5颗星，支持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见到大家，拜拜。